Hello， 大家
，Hello。
你对好朋友是什么定义？
我其实现在人生当中，我好像已经没有在乎什么好朋友一定要怎么样。
为什么？
我以前对于好朋友的定义就是，我失恋的时候他陪我，我难过的时候他陪我，我工作不顺的时候他也陪我，
然后我们一起休学。
是，
对，一起休学是好朋友，
确实是这样过的，而且很多次。
你是不是定义有一阵子对好朋友的定义是，我们可以一起意气用事？
哦，是，你要听我。
对。
我休学，你也要休学，这样才是听我。
然后我讨厌他，你要跟着我一起讨厌他。
没错，我也不认识你。
对，就是你必须是我，如果不高兴这个人，你要跟我一起同仇敌忾，
是
我们才是好朋友。
没错，
我觉得这很不理性哎。
对啊，
但是有前提，比方说，如果今天你定义的好朋友，他今天讨厌一个人是因为他犯罪哦， 他还去跟这个人成为朋友，你 OK 吗？
我这样不行哎。
那你自己会因为你有没有过，可能你很好的朋友他真的犯法了，可是你还是跟他当朋友？
有，之前真的。有这样的情况过，但是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对于好朋友定义的是，反正你陪我，我们喝过酒，我们就是朋友，而且我觉得朋友要越多越好。哦，我以前真的是这样，
我有阵子好像也这样，因为我其实之前我觉得只要我打电话给他，他马上出来就是好朋友，
就够义气了。
对，我觉得超好朋友。哎、欸，今天放假的话，我就会约大家唱歌，或者是我知道明天放假，那我今天晚上就约大家出来唱歌。然后这些人他们只随口随到，好朋友、
哦、是
超挺
是。
就是这样的感觉。比方说有些人会定义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起吃泡面，一起住同一个地方
哦， oh, 对，
然后我没钱的时候你愿意借我钱
support 我这样，
对，嗯，然后或者是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放下你手边的事到我身边，或者是说有些可能会把它定义成是我们可以说很多心里话，悄悄话，我们可以讲很多大秘密小秘密。
对
对，有阵子我也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无话不谈，我可以告诉你我最难过的事，
对，
最丢脸的事，最崩溃的事，
对，
就是我的好朋友。
对，
可是你们知道这个想法我好像在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真的意识到自己对好朋友的定义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是觉得对好朋友的定义有升级。我以前会觉得敢开玩笑然后吵吵闹闹还会和好就是姐妹、啊、
是
闺蜜，
是
就是好朋友。
那你什么时候改变的？
我觉得是在创业第一年比较明显。我有一次那时候非常的忙，一天基本你睡不到三个钟头四个钟头，然后有过两三天没睡都在工作，那时候是比较夸张、哦嗯、因为你要是讲课一直讲课一直讲课，然后又同时嘎好几个产业在手上，然后有几次就是我有好几天都没有回我一些朋友的微信、哦、还有我的闺蜜要来我的公司找我，
对，
我当下在上课我完全没办法下楼、哦、然后他因为没有见到我，然后我那一天就是上课结束之后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嗯，就那一天课上了很晚，又要跟主管开会，我上完课要跟主管开会，结束的时候已经十点多，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很想赶快去睡觉然后吃饭，因为隔天六七点又要起来、嗯、然后所以就弄完了，你一定也是一两点才睡了，
对，
结果我就收到了就是朋友发给我的讯息，表示觉得我很不重视他，
因为他已经到公司了，
对，然后他可能就只是想见我拿个什么伴手礼的呀、啊、或者是有一些是有路过想说不然再
聊个两句这样也 OK，
对，聊个两句、嗯、可是问题是我当下没办法看讯息，我上课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看私人讯息的，
对，
所以我发现的时候原来他来了又走了、哦、然后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十点多的事了，晚上十点多的事了，所以我在收到他们的讯息的时候，就是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哦、嗯、真的在我第一年发生的起码超过十次以上，哇，都是朋友对我的不谅解，那几次让我一次又一次去反思什么是好朋友。我也是在那一年我觉得我要的好朋友是那个时候陪我一起闯荡的伙伴哦， oh. 就是你们才是我的朋友。我看到他们就是陪着我这样子忙进忙出，我看到那个时候的主管陪着我去做课程，我们那时候都做现场课程，
对，
然后又跟这些伙伴们回到家之后大家各自在线上还在讨论工作，还在开播哦，还在讨论课件，就是这些事情，我这些互动，我觉得那个才是我想要的关系。我是在一次又一次这样先从被朋友的不谅解让我不得不推翻本来我对好朋友的定义，所以我非常认同那种就是我们所谓追求共同成长的关系，不要有预设立场，就是一定是觉得我不爱你了，这种很烦。我从那一年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要跟小朋友当朋友。嗯， 经济上的小朋友当朋友，我也不要那种哎、欸，我们这么久没见，你就应该怎样怎样怎样。
对，
就我也不太喜欢这样子。成年人世界真的是静音的。我是在第一年那一年经历这些之后，我突然发现，回过头看以前我觉得的好朋友，其实都在害我，我也都在害他们，我们在互相伤害。
相处模式吗？
跟你讲电话，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把所有的情境都很详细的告诉你。哦，这个人他多可恶！挂完电话这件事还没解决。
哦、oh, ，
可是你会越气他，
嘿，
你还是很气他，
真的，
而且讲完你朋友给你的反馈，你反而会觉得雪上加霜。靠，真的，我应该告他，
就是我想的这样，
对，就是哦，怎么会这样子啦？然后这件事你会一直放不下，
好像是哎、欸。
然后你看那种最容易就是分手分不掉的那种情侣，有没有？
是，
你的周围的朋友都有问题
哦， oh,
因为你一直跟你朋友讲说我很难过，我想他，我爱他，
对对对，
我需要他，我觉得他不懂我，诸如此类这种话讲久了，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说你真的不能没有他， oh. 于是这段关系一直断不掉，超可怜。我为什么说成年人世界很静音？好朋友的定义绝对不是什么我可以跟你无话不谈，拜托不要。成年人之间，不管今天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周围的所有的朋友，有些话是真的不能讲。我指的真的不能讲的是，不是你要隐瞒他的这种不能讲，是你不要让他变成一个负面循环。
嗯，
我们在工作上保持透明，什么话都要讲，
对，
包含我觉得我哪里做不好，我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做法，我跟你讨论。但是更多时刻，你不要觉得是我今天心情不好，负能量的宣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可以不要讲
哦。
其实不会因为这样不讲就生病，真的不会。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说啊，我们只是遇到什么问题，心情不好，我只是跟我朋友分享一下，有个人听我讲话好开心，舒服多了。你有没有说过这种评价？谢谢你陪我讲话。
但我后面发现这种话你越讲之后你会越负面，
会，
对，
绝对会，而且好不起来。我真的是在那一年完全隔绝了，真的也算是朋友都觉得我很不够朋友的时候。
是，
其实那个时候好几群朋友全部在那一年走散，当下我是会难过的。那种难过你会觉得我好像不被谅解，可是我又不是跑出去玩，我觉得我是在工作，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解释，没有人相信我真的那么忙，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我睡多久而已，因为我根本没有力气去告诉他我只剩下3个小时可以睡觉，然后我们现在来讲40分钟，我跟你报告我的近况，这样讲的不就很心酸吗？
是，
在那个当下里我觉得我不需要朋友，我觉得交朋友太累了，太麻烦了，就是那个当下给我这样的感觉。到第二年我才真的是比较理性一点的再去思考我真正要的朋友的质量，其实就是像去年一整年伙伴给我的陪伴。哦，原来我想要的是我们进行了谈话是可以帮助彼此共同成长，哪怕今天我们是起争执，就你这件事做得很不 OK 什么，可是我喜欢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让我觉得我感觉我活着，这样的关系让我感觉我们每一次的沟通都是在朝着我们共同的目标前进。他好棒哦，就他比你跟你的另一半啊还是什么家人，像我现在到现在跟我妈分享，他上次就问我说你那个声明稿发律师声明稿那是怎么啦，
有看到哦，
他有，但是因为我妈有老花，所以我发的限动的字他其实看不太到，所以有时候我都故意发很想说我妈看不到、oh. 然后他就说还是虾米，因为他只看到那个大字就是律师什么的，我就说没事啦，然后我就真的用很简约的方式跟他说为什么发这个声明稿，可是我完全不讲细节。
是，
你也有听到我跟我的家人怎么讲这件事情，就是应该算是重点分享这部分。其实我不会去讲很多啊，这个人他当下让我多不开心啊，他多辜负我啊，还是怎样，不会，我就是一个很实事求是的人，就算对方真的没有做对事情还犯罪，我也不会用那种很批判的方式去攻击或干嘛，
我到现在都没听过啊。
因为这个东西很伤能量，我不会单纯宣泄这个怨气，我不会依赖那种你听我讲完话，我只要把我的不开心都告诉你我就开心了，不成立，这绝对不成立的，绝绝对对只会让你雪上加霜。你越不去把这个细节在那边一直咀嚼它干嘛，你越不这么做你的状态会越好。所以我在拿这个当案例分享，像我现在在讲，我不会去讲说什么啊他有多糟糕，讲说我们之间的谈话哪一句话他让我叭叭叭之类的，因为我跟你讲我当下压根就没有时间在意，所以我是真的我不在意说他讲的这些话到底别人听起来他有多伤人，或者我会不会感觉伤人。我当下只觉得我对关系的定义，不管是朋友或伙伴，我只追求最有质量的那一段关系，其他我都可以舍弃。我觉得大家要审视一下，你时间很多时候不够用，很大一部分是有没有可能你现在在交友这件事情上，你一直有点刻意在寻求一些那些不可能会发生的关系。懂自己的朋友，我跟你讲他妈的他不可能懂你，因为你花80%的时间在工作或进修，他根本都不知道你在职场或者学习圈发生什么事， 他没有办法听得懂你在干嘛。
而且我觉得像我现在的状态，我反而会觉得有点无从解释，我觉得我解释了你也听不懂，算了。
对对，像有一次唐唐跟我讲说他去参加什么同学会嘛，
对，
别人就是会好奇他的工作在做什么的。哎，你知道你每天泡在工作里面，然后一份工作你做了这么久，别人问你在做什么的，其实你会突然有一度那我要怎么说，
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而且是朋友，不是陌生人哦，是是朋友竟然在问你在做什么的。你可能在跟他讲解的时候，他的反应有时候这种谈话很难进行。我跟你讲，这个一定百分之百。
对，
在听的你一定遇过，就是你可能跟他讲哦，我们是教育培训机构，
哦，是做什么的？
就是做课程的。
啊，是哪一种课程？
有行销啊，沟通与表达，销售啊，然后还有一些领导力这部分重点培训的企划
啊。那这样子谁会去上啊？
就是很多啊。
对，
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
已经开始累了哦？
很累，你就觉得妈逼嘞，就想要问你说自媒体经营在干嘛的？你会觉得问这种问题的人不觉得很外行吗？
对。
然后你们之间就没有共同语言，然后你就然后重点有一些朋友超白目，来我们角色兑换。哎，你在做什么的
啊？我们公司在做课程的。
是哦，一堂课多少钱？
我们单价是比较高，我们是高会员制啊，比较高一点。
会员制，所以你们收会费哦。
也怎么办？我学学什么巴掌想要赏过去
啊？你们一堂课很贵，是多少钱？
几万块这样？
哦，八千块的课我都不想上了。哎，你那个几万块谁会上？谁？
哎呀，
是不是超白目？我是不是超白目？我真的很可怜，我刚刚正在演一个很可怜的人，对不起，我很可怜。可是真的，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叫什么认知不对等？这种谈话是不是真的很累？
对，而且我之前还有遇过，就是已经有人已经先知道了校长了，
知道我了，
对，说哦，你老板是那个网络红。我讲哦
靠！
我说嗯，嘿啦，对啊，对啊。
你知道这个我也觉得很烦。
对，
你知道这东西，我有时候都觉得啊，你有时候会不太明白认识你的人，就是所谓的那些朋友，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你们懂吗？就像我刚刚演示的那个讲话的方法，这个真的是大多数的人会有的习惯。像有一次，我就是跟一群建商出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我从头到尾哦都没有讲说我有经营自媒体，我就是有递名片给他们，然后名片上就是教育培训机构创办人。
对，
我那时候是给格瑞斯的名片，就没有给其他产业的啊。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那张名片资讯最少，我就给这个就是资讯最少的名片。那、啊、其他的就是一些比较算传统一点、资讯量比较大的那种名片，我就没有给那个。那一次吃饭结束之后，我们后来有一次刚好那阵子有买那附近的房子，里面有其中一个建商，他们那个时候附近有很多房子，是我们那一天去吃饭，很多人都有刚好买在同一个区。后来我们就搭一搭之后，就发现说，哎，原来我们都一起出现在那一次吃饭的场合。然后我们又买在隔壁户
哦，真的、哦。
结果隔壁户就讲说：“哎、欸，你是那个瑞瑞嘛？”我说：“对啊。”他说：“哦，听说你在做那个网红工作。哦”我就觉得什么意思？就跟你刚刚你朋友讲的那个一样。
对，
他看过你的版面，或者他可能大概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你。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一切好难解释。
是，
然后这个部分你就会感觉天哪，本来认识你的他到底是怎么转述的？
对，
他怎么理解这一切的？就我觉得这个很像是为什么很多学姐会特别喜欢跟格瑞斯的学姐交流，而且是深入交流。因为你可以在对方身上看见什么叫做高效无障碍沟通，
是确实
超爽。
对，
我跟你讲，你真的只要跟程度很好那种学者交流，像我跟皇家至尊，我都觉得跟他们交流很轻松。这些人超听得懂人话的。
对，
我跟你讲，你随便三句话他们就知道了，
而且完全不会玻璃心。
对，
真的就是对视而已。
那我们开皇家至尊会怎么开？就是哦，不要装模作样好不好？可以直接这样子，而且对方大家听到这话是会笑的，不是觉得开玩笑的笑，是想哎呦被发现了，然后大家就知道说啊，那我现在怎么去调整？
对
哦，这样子的相处模式久了，当然也会有弊端，
会有。
你再回去跟笨蛋讲话，你没耐心啊！哦，
对对对，
你会突然觉得交朋友很累。可是这个就是另一个课题，你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弹性的调频？哎，一定要调频，调频去交朋友，然后你最后就会知道，你对好朋友的定义会再有一个境界的提升。你本来是想从那种无话不谈进阶到共同成长，
对，
再下一个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没有朋友也没关系，真的不是说我没有朋友，是没有朋友也没关系，就是大家每一段关系它都可以是，它一定会有结束的一天。可是你当下这个人对你很好，你很开心，我喜欢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他对我这样的付出，我要回报他。但有一天如果他关系跟你终止，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朋友你一定要强求，
是、哦、
那叫一个豁达。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不要觉得一定要找那种可以诉苦的朋友。
像之前有一个投稿，他们就有讲到说朋友要不离不弃，
但是哦哦哦，
有有，
等等等等，不离不弃没有铁前提哦，
哎、欸、没有，他就是不离不弃，凡事有个照应，可以在各自的专业上努力。那你觉得不离不弃这个部分
不行不行不行，不离不弃就跟朋友要有情有义一样。虽然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一个 重感情的人啦、
啊。对，
但是我并不喜欢人家说我有情有义。
真的哦？
废话，因为有情有义表示什么？你跟我开口，我如果拒绝你，我是不是无情无义？哦，对不对？你的有情有义定义跟我不一样啊。
是，
我的友情建立在给值得的人、嗯，但如果你个人的行为，我发现你不值得了，感情立即止损。哦，我的感情是有开关的，
是
对我的感情是收放很快，
对，
非常的快，
有见证过。
对，而且你是也算是在葛瑞斯见证几千人的去留，对不对？就是从主播部门啊、行销公关部门各式各样的，甚至我有一些其他产业这些去留这部分，我们有聊过啊。
对，
嗯，真的看过很多不一样的人。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本身就是对不同身份的关系的定义，就是我不觉得不离不弃叫真朋友啊。如果你就没有我要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跟你不离不弃？对不对？
对。
那我如果没有你要的东西，你对我不离不弃，我也觉得你蛮怪的。那你图什么？我没有办法给你情绪价值，或者我没有办法给你你想要的物质条件，诸如此类。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但是如果你要的我没办法给你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我们之间不离不弃没有必要啊，对不对？就像以前大家不要一直陷入那种过去交朋友的这个思维，就是我以前交的朋友啊，你们求学阶段那个学生时期，讲真的，你无欲无求，
对，
因为你有欲有求，你也求不到，你不能用那个时候的标准来定义你出职场工作之后遇见的人，跟你后续在经营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对关系的定义，因为你一定会很辛苦，你会发现大家都无情无义，可是不是无情无义，是可能刚好你们之间不太适合交易感情，不太适合交易一些你想交易的东西，
对，
好像我现在我就一直很希望说，好希望你可以赶快买房之后，然后收入可以再提高，然后提高之后以后出国，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做商务或头等舱哦，真的、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会想要，我有一天可以这样的话，表示你进步了，
是，
就是又在更进步了这样子。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现在在对于我对学姐，我看学姐这样那么认真在进修跟学习，我会觉得很开心、很感动，是因为如果我也有一个可以这样学习的资源的话，我也一定一定会让自己就是很专注，因为你可以放心的是这个圈子的质量，就算有突变，你来这阵子你们没有见识到啊，不要讲这阵子。你从认识我第一年到现在，我不管是跟网友、伙伴、学姐每一层关系当中，我的边界清不清楚？各位
超级清楚。
对啊、嗯，就是我的这个边界本身是很多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哎、欸、啊，他都那么久了，在我这里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So， 哎、欸，就是这么久了，他还这样，我才觉得奇怪哦。哦、oh, ，你懂吗？我的想法是这样，
对耶，
对，任何危害学习圈，我会马上让他死在摇篮里。我跟你讲，搞不好也不用再摇篮，他一个眼神，行为有没有？我可能就是我就会有所防范。
哦、oh, ，对对对，这确实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入学考那么严格？你跟官方互动的模式，其实都在观察。我跟你讲，学姐们，你们现在有学姐资格的，你们要怎样？你知道吗？你们要有一些高速记忆背诵的诀窍，
背诵的诀窍，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入学考重点在这个，为什么考不过？重点在时间限制，一分钟嘛，
会紧张、啊。哎呀，
你一分钟你答那么多，几分钟内你要答那么多题，
对，
而且你网络要是卡顿了，哦、oh ，那个网页让你卡三十秒，你又少三十秒作答时间，
对，
所以你网络要不要很顺畅？
要。
然后再者，你进去马上直觉反应不能想，每一题题目你没得思考，所以你是要滚瓜烂熟，对吧？
对。
所以你要不要高效朗诵背诵的记忆法？比方说道具卡，我来，我跟你们讲，你们真的都不会读书。
什么？
你看哦，我们道具卡这部分的规范，今天你们去研究那个，就随便点道具区嘛，那个延长钢管点进去看你就知道了，它就是有分很多不同的品类嘛。
对，
那总览里面你就随便点延长钢管进去，就是看到道具总览嘛，
是，
对不对？那你就先抓什么道具卡是所有级别都可以用的，
延长观看卡
哦，对嘛，
是。
然后还有什么道具卡是钻石以上才可以用的？
自己搭时光机、陪你搭时光机、战斗复活卡，
来，
还有辅导时间冻结卡，现在在考我吗？
考你。然后至尊就有一张唯一张只有他可以用的嘛？
对，
你这些东西你先按级别分，你先按级别去背这些道具卡，然后再者怎样使用方式？因为使用方式它是有流程的。
对，
这个你要怎么去用一个口诀背起来？
什么时机用啊
？That's right。嗯，使用时机啊、使用级别，使用时机是什么？你这个搞懂了，你在考试看过去就看过去，很快就可以作答。辅导预约流程也是，现在只有钻石跟至尊可以做辅导。
对，
对吧？级别一样是用级别。好，只有钻尊可做辅导。哇、哦，那如果一般级别学姐要做辅导怎么办？
付费直播下单啊、
哦，加下单付费直播，就是一定是付费直播，不是私域直播，是付费直播。
对，
然后付费直播有就得到两次，所以一般级别学姐可不可以做辅导？
可以。
对，它、嗯、就是一个管道，唯一一个这个管道。
是，
如果你现在在对于我每天注意力没办法集中的，我跟你讲，你试试看，你习惯这个圈子里面的学姐跟你交流的频率，你会发现他们很容易跟你讲话讲半人不见，他会消失，
是
因为他要去忙，他有很多东西要做，他很多事要忙，他可能品牌制度等着写，他可能作业等着。 交，他还要发文，他没空跟你在那边，宝宝今天心情好吗？宝宝想你，宝宝见面，宝宝约会，
应该是不会的。
然后你就发现，哇，怎么这样子？大家还可以这么有默契？我遇过学姐跟我在现场我们合作的时候，结束之后跟我反映说，瑞瑞，我觉得我跟大家因为私下不认识，所以感觉比较没办法融入大家。我说你错了，这些人他们会变熟，不是他们吃过几次饭，是因为他们在学习管道当中有多次合作的经验。
对，
转换一下你自己在作业的这个状态，你会发现其实你会更珍惜你的时间，因为你没空跟你所谓那种狭隘好朋友定义的那些朋友
是
去做什么样子的无效社交了。
对，
包含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知道这个聚会会让我很累，请你重新审视这段关系，非常非常有必要。而且我觉得还有更基础的，叫做他看到你成长优秀，他可以很荣誉的讲，那我朋友啦。
哦，对，
像我那时候看那个，我们有学姐去国际比赛，然后他的伙伴得奖，搞得像我的伙伴一样，我还在那边跟他们，哎、欸，我好厉害，他得奖嘞，然后什么好一副我的事这样子，然后就很开心。然后那个时候付费直播还讲，哎呀，那个不错哦，那个谁谁谁学姐怎么样，最近拿奖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些事情，我觉得他是在学习圈当中，他是会被关注的，
没错，
大家会因为这样很开心。那如果你说，可是瑞瑞有一些人他不是真的那么开心的，你。相信我，他早晚会因为人品不佳被停权。
哦，是哦，
这件事情经得起考验，因为三年了，这些话我觉得开诚布公让你们知道。
嗯，
真的，你的心态怎么样，会决定你在这里的整体的状态。那你状态不太好，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想不开的操作，有没有？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你要重新在关系的质量上去做过思考的。
是，
好，大家记得不八卦，不做无效社交，保持我们品性的纯良，但是你也要记得带把刀，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你就会发现，学习它也可以是一件状态更集中的一件事，只是差别在你在哪里学习。我刚开那个付费 Live Talk， 我就讲说，有人说你只要在格瑞斯学习就够了，因为你会在这边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当然这个讲的是有点夸张，你还是可以去其他地方上课啦，只是时间管理上你会发现，你会因为习惯这样的节奏之后，你不会浪费时间了。你没空跟人家在那五四三二一，
是，
而且你没空，心情不好。只是这个是习惯需要培养的，希望各位学姐都能妥妥的走在精进自己、成长自己的这条路上。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
我们下课吧，
拜拜。